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思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在中间，因为我们讲到圣殿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读一些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经文。第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九到四十节，由我来念。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约翰福音二章十三到十七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约翰福音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建造成的，你三日内就要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多少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圣殿的真理，主啊，你在钉十字架之前你就启示出来这段真理了，你也后来让门徒想起来这些话，并且看到了圣经之中重建圣殿的真理。主啊，求你今天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建造圣殿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当一个建筑师他要设计一栋建筑物的时候，他通常是从头脑的构想开始的，然后他把这个构想他就画在纸上，经过无数次的在纸上的设计草图，然后通常为了要很清楚的把这个设计的内容和构想它要表现出来的时候，建筑师都会做模型，不同的设计的构想用不同的模型做出来作为一个比较，因为模型它比那个图要仔细，它是一个立体的，它可以传达和解释了最后完成的这个实体建筑物它要表示出来的设计的理念。模型的功用是为了要传达实体的建筑物的设计的理念，但是模型它却不是实体建筑物的本身。当实体的建筑物完成之后，这个模型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功用。如果你去加州，就是我们南加州最有名的一栋现代艺术馆， 也可能不是现代艺术，就是一个艺术馆，它叫做盖蒂中心 Getty Center。 如果你到那个建筑物，那是非常有名的一栋现代建筑物，有机会你决定要去看。你会在这个艺术馆的大厅中，你看到一具这个建筑的模型，它的功用是要人能够了解这个很复杂的建筑的群体，它当初的设计的观念，它是怎么样把这些群体结合起来的。所以这个模型不是完成的实体，但是模型解释了最后完成的这个实体。那这是我们要在圣经中解释关于圣殿建造或者圣殿重建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是圣经的原则。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把这种模型和实体之间的关系，它称为影儿 the shadow， 跟本物的真相 true form of reality， 一个真实的事情，用一个模型来做它的解释，这两个不同的关系，影儿和本物真相的关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二节他这样说，复活升天的耶稣在天上的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不是人支搭的，是主支搭的，是真的帐幕。八章五节说，地上祭司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十章一节说，律法，这边的律法就是讲到旧约时期所有的跟礼仪律法有关的，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按照这个希伯来书的前文，是我们就知道这边的律法是指旧约礼仪律法和礼仪律法有关的所有的人事物，像帐幕，像祭司制度，像献祭的体系，像圣殿，所有的这些叫做影儿。所以以色列人在地上旷野的会幕和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殿都是地上的影儿 shadow， 它不是天上的本物的真相。当然我们知道这边的天是指无形的看不见的领域，地是指有形的能看见的领域。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天和地和其中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这是我们要严格持守的一个合于圣经的解释的原则。如果我们要去解释圣殿的真理的话，任何违反这个原则的解释就是违反圣经本身的启示的原则。这段圣经的中心思想，耶稣被钉十字架受到很多人的讥笑，那其实耶稣是在十字架上，他在正在做一个献祭的工作，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要成就神国度的工作。他怎么成就的呢？我们看到他揭露了当时犹太教，就是当时的教会对耶稣的能力和权柄的无知，他们不认识基督十字架，同时他们也不知道耶稣所讲的圣殿的重建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基督十字架的能力和智慧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要启示出来的，而同时基督要启示他重建圣殿的真理。这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在这段经文中他要成就的事情。他还在做神国度的工作，他要让我们认识十字架的智慧和能力，他要让我们认识圣殿建造的真理。那上一次我们一同来思想了十字架的能力和智慧，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圣殿重建的真理。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题目，横跨了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很短，但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全面性的、非常简短的一个轮廓性的介绍来解释 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圣殿的建造，圣殿的重建？首先，因为马太福音27:40是犹太人对耶稣的控告，所以我们需要从约翰福音2比较完整的经文，讲到圣殿的重建的经文，来作为基础，来思想这一个最伟大的真理。使徒保罗称为天上圣殿的建造，是神在基督里面的计划和神旨意的奥秘，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重点。上次我们谈到十字架的智慧和能力，今天我们看到要谈圣殿重建的真理和启示，也就是神在基督里的计划和旨意的奥秘。整卷的以弗所书就在讲这个。好，我们来看经文的本身，因为这个范围很大而且很复杂，所以我就把这个整个的重点纲要放在今天的这个 liturgy 的下面。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圣殿重建的真理启示。我们从耶稣他在约翰福音中的所讲的话，我们来思想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耶稣在决定圣殿的时候，他对那些在圣殿做买卖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然后经上又记着说，这是耶稣说的，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所以你看到耶稣说，我父的殿，我为你的殿，和我的殿，从这些经文中你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三件事情。首先，基督的权柄是与父同等的，耶稣在表达在圣殿统治的权柄上，他和父是同等的，这是第一点，基督的权柄与父同等。第二点，地上圣殿敬拜的宗旨，第二点，地上圣殿敬拜的宗旨。当耶稣他洁净圣殿，赶出做买卖的人和流羊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了，他实际上他中断了当时圣殿中的献祭和敬拜，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非常重要的行动。耶稣用这个象征性的行动告诉我们，他要终止以色列在地上圣殿的敬拜，这是第二点。我们从这边看到后面经文，我们还可以继续的证明这一点。第三点，预言教会成为新圣殿，他预言教会成为新圣殿。这经文怎么告诉我们的呢？因为他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那这句话应该是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因为这节圣经是从以赛亚书56:3-8引用出来的。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个经文，如果你回去看那段经文的话，非常的清楚，这是先知在预言末世的圣殿将成为外邦人集合和祷告的地方，新约的教会团体与个人都是神的圣殿。我们要继续的发展这一点，地上教会敬拜，地上圣殿敬拜的宗旨和教会成为新的圣殿。好，我们继续的看圣殿洁净圣殿，是讲到耶路撒冷圣殿公用的宗旨。耶稣要终止旧约时期圣殿的功用，不仅是因为犹太人他们曲解了律法， 他们的商业活动玷污毁灭了当时的圣殿的敬拜，更是因为旧约时期地上耶路撒冷圣殿的功用要终止。因为很清楚的在约翰福音讲到了这一点，因为你继续的往下看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约翰福音对外邦撒玛利亚妇人说，妇人你当相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敬拜的地点终止了，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任何地上的地点。约翰，这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节，耶稣的复活终止了地上耶路撒冷圣殿为敬拜的地点，因为那个时候将到，讲到耶稣的复活。耶路撒冷圣殿隐而的功用，耶稣在地上就已经宣告他终止了，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节。然后立刻在约翰福音四章，耶稣设立了新约敬拜的地点和模式，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者，我这个是直译的，因为中文的翻译翻译的不够准确，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者要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因为和合分圣经这一点翻译的非常不好，翻译错，翻译成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所有的英文的圣经都是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翻译成心灵和诚实敬拜是差异太大的敬拜规范原则。耶稣说要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要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他，没有选项的。新约的敬拜只能够在真理中，就是在圣灵中敬拜他。耶稣就是真理，耶稣的灵把我们带到真理中来敬拜他，这是主耶稣洁净圣殿最主要的思想。耶稣将要终止地上耶路撒冷圣殿在整个神的计划中的功用，而实际上当耶稣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妇人，白白的赐给他救恩的时候，就开始了，隐而的功用就终止了，圣殿的敬拜进入了本体实相的时期。这个时候将到，主耶稣的时候将到，就是讲耶稣的死和复活，所以他用了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去终止了当时圣殿的敬拜。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洁净圣殿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表示他是神的儿子，他具有绝对的能力和权柄和统治圣殿的 权力和能力，同时他将要终止地上耶路撒冷的敬拜。一方面耶稣他揭露了旧约，就是当时的犹太教会，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属灵上已经被犹太人虚假的敬拜和错误的教导拆毁了，那个属灵的意义被拆毁了。另外一方面，因为耶稣的复活，他将带来一个新的敬拜的地点，一个新的敬拜的模式，这就是圣殿的重建。好，我们来看圣殿的重建，就是天上新城圣殿建造的开始。我这边用了一个词叫做新城圣殿，这个词我等一下再解释，到了后面你就很比较会清楚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词。第十八节约翰福音，因此犹太人问他，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建造成的，你三日之内就再建起来吗？ 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这样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这边讲到的是耶稣的身体是圣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讲到两个意思，耶稣复活前的身体就是圣殿，他从死里复活后的身体也是圣殿。耶稣在这边他没有回答犹太人要他行神迹来证明他清洁圣殿的权柄和能力，耶稣是要启示他重建圣殿的真理，那是一个彰显神能力权柄和荣耀最大的神迹，耶稣身体的复活。这殿是指耶稣当时的身体，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身体。换而言之，耶稣道成肉身，他的身体就已经是圣殿了，他是神的居所，他在地上彰显了神的荣耀。耶稣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圣殿真理的核心。神与他的子民同住，彰显神的荣耀，是整个圣殿真理的核心。所以拆毁圣殿，在最严格的意思上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他这个身体被拆毁了，和在他十字架上的死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是指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耶稣讲这句话最基本的最严格的意思。不仅当时犹太教不明白，连耶稣的门徒也不明白耶稣真正的意思，只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才明白耶稣的身体是圣殿，是与地上的圣殿完全不同形式的圣殿。而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圣殿了。约翰福音是这样讲的，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如果按照原文的话是这样写，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那中文把它翻成住，原文就是帐篷的意思，那是一个动词，帐篷的动词，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它就是帐幕，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就是有真理。耶稣复活前的身体是帐幕，帐幕和会幕它是同一个字，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在摩西的领导下建造的帐幕是按照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建造的。摩西的帐幕是一个 shadow， 是一个影儿，而耶稣成为肉身的身体，它是本物的真相。所罗门王的圣殿是 shadow， 是影儿，基督复活的身体是圣殿，旧约的会幕和圣殿都是影儿，成为肉身的基督和复活的基督才是本物的真相，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当代新约圣经的学者 D.A. Carson 卡森他这样说，圣父和道成肉身的圣子享有独特的相互内住，因此是耶稣身体独特的彰显，父成为向人彰显神的焦点，神在地上的活居所，圣殿一切意义的应验，以及所有真正敬拜的中心。在这座圣殿中，最终的献祭将发生，在死亡和被埋葬的三天之内，真正的圣殿耶稣基督将从死里复活。 D.A. Carson 的解释，所以他很清楚地解释了圣殿是耶稣身体的含义。耶稣从死里复活 之前和之后，他的身体都是神在地上的居所，耶稣是真正的 神与我们同在，他是神的荣耀所发出的光辉。另外一位圣经学者，我们都很清楚他的名字 G.K. Beale， 就是我们读了一年多一年半的启示录的注圣经注释，他做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做《圣殿和教会的使命：神居所的圣经神学》，非常好的一本书，《The Temple and the Church's Mission》，讲到整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殿的观念。他说，如果这样，就是耶稣的身体是圣殿的话，他的复活将是在耶稣受难前的事工期间就开始存在于耶稣身上的新圣殿的升级的形式，也就是从帐幕到了圣殿。耶稣的复活表示从帐幕升级到圣殿。因此耶稣的死和复活和地上耶路撒冷圣殿被拆毁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旧约圣殿的拆毁是复活的基督对犹太教的审判，因为耶稣在地上清洁圣殿的时候已经揭露出当时教会在属灵上的毁灭，所以他按照律法施行了审判，毁灭了地上耶路撒冷的圣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旧约的圣殿被基督复活的身体取代，旧约 的圣殿被基督复活的身体取代，基督复活的身体就是圣殿的本物的实相，取代了旧约时期作为影儿的地上的耶路撒冷的圣殿。第三，基督复活是他建造天上新城圣殿神的居所的开始，基督复活是在天上建造新城圣殿就是神的居所的开始。这是耶稣说他要在三日内重建圣殿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继续来思想这几点。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是基督建造天上的圣殿，基督建造天上的圣殿。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二节说，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如果你仔细的思想，这边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使门徒想起耶稣的话，因为你从约翰福音十四章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应许，他先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在他父的居所，那个居所的就可以说就是神的圣殿，神的圣殿要为门徒预备地方。今天你和我都有地方在天上，耶稣现在就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之后在二十六节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门徒想起来了圣灵的工作，当时不明白，后来明白了圣灵的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明白了旧约圣经中关于圣殿建造的或者圣殿重建的预言，因为他说想起便信了圣经，就是指旧约的圣经，所以他们明白了旧约圣经中讲到的圣殿建造圣殿重建的意思，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们明白了耶稣所说的他要重建圣殿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是圣灵透过圣经使使徒们明白耶稣的话，明白了 耶稣重建圣殿的真理。因此我们就要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去寻找圣殿建造的真理。因为门徒明白了以后，就在这个新约的圣经中，很多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圣殿重建的真理。我们来先解释一下天上的新城圣殿的真理启示。天上新城圣殿的真理启示，这是一个很复杂多重的交织在一起的真理。他讲到基督他本身是圣殿，我们刚刚讲到的基督也是天上圣殿的建造者，那基督本身他又是天上圣殿的一部分，而基督徒是被基督建造的天上圣殿的材料，基督徒同时也是神的居所和圣殿，现在就是，这都是新约中很多不同的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所以我们不能单单用圣殿或者是天上耶路撒冷来表示这个完全的真理，所以我就用了天上的新城圣殿 Heavenly New City Temple 来表达这种多重的多层次的真理和启示。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新城圣殿建造是圣约的实现，是神跟大卫的应许，大卫所立的约的一个施行和实现。我们都很清楚的大卫之约，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节，你受数满足，这是神跟大卫立的约，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你的后裔，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这个殿宇就是希腊文，就是房子的意思，居所就是圣殿的意思。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国权柄跟圣殿是一体的，建造圣殿，坚定国位直到永远。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君王，他是神的圣殿、神的居所的建造者。基督的圣殿包括他道成肉身，他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和复活之后在天上建造天上的圣殿，这都是大卫之约。建殿迁到新约里面，他发展的非常的广。以及建造地上的教会，这是大卫之约的施行和实现。我们来看天上新城圣殿的建造，新约很多的地方把教会看作是天上的圣殿，更准确的一点讲，教会是天上圣殿的建造的一个场所，好像工厂一样，就是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把外邦人和犹太人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身体。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把这个启示看作是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因为基督福音不仅仅是基督爱我，我爱耶稣，最伟大的奥秘。保罗希望他的以弗所的教会能够有智慧可以明白这个奥秘，他说这样你们就是外邦人，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要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他这边讲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建造的材料，外邦人犹太人一同变为圣徒，成为神的子民，神家里面的人。圣殿建造的材料不是人手所凿的，凿出来的石头，旧约的圣经里面讲建造的时候是圣灵所建造的，我们都是那个石头。彼得前书二章四节就把基督徒看为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是属灵的居所的意思，作为圣洁的祭司。而基督本身也是活石，但是他是那头块的活石，头块的石头，因为他是首先复活的，我们是后来复活的，我们后来都成为天上圣殿的一部分。我们来看建造的方法，基督是圣殿的建造者，使徒先知就是使徒先知的启示和他们的教导是圣殿的基础，基督他自己做房角石，也就是基督的启示和教导是圣殿建造的基准和规范。所有耶稣的教导是最高的启示，所有旧约新约都在解释和启示，继续的启示耶稣的教导，所以耶稣的启示和教导是立那个整个圣殿的基准的那块石头。我们都知道房角石，在房角立了那块石头以后，其他的石头往上盖往旁边盖都按照这个房角石作为基准是建造的。神国的子民是被建造者，所以也讲到我们基督徒在神和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中慢慢的长进，是一种神在我们身上建造的果效，是教会慢慢增长，也是圣殿在建造。我们来看基督建造地上的教会，新约的教会和天上新城圣殿的建造是从耶稣复活升天，他成为那个头块的房角石就开始了。耶稣不仅是天上新城圣殿的建造者，他也是地上教会的建造者，一直到地上的教会和天上的圣城新城圣殿合而为一。地上有个教会在建造，天上有个圣城在建造，到最后的时候合而为一，这是极大的奥秘。保罗讲到这边的时候他必须要祷告，所以他第二章讲到圣殿的建造，第三章整篇他在祷告，然后第四章他开始讲地上的教会，第四章讲完教会以后就讲生活上的运用，最后讲到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在信心和在认识神儿子的真知识上达到合一。建造的方法，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各节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他在教会中赐下各种不同的恩赐和职分，透过这些恩赐职分，在信心和在认识神儿子的真的知识上，在爱心中建立教会，这是地上教会的建造。然后这个建造的地上教会有一个过程的，这是一个渐渐发展一直扩张到完成的建造行动。这个扩张发展的行动是什么呢？彼得前书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些你们是谁？就是活石，就是我们，要宣扬耶稣所做的那些事情，美德 以弗所书三章十到十一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就是照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教会的功用，教会不是吃吃喝喝，教会不是讲很多的属世的东西，教会是讲到要传扬神百般的智慧。复活之后的基督向使徒们，就是向当时的教会，你们记得吗？大使命耶稣颁布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叫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教会的扩张，在各处建立教会，把这个圣殿扩张，圣殿开始遍满全地，借着教会传扬神的智慧旨意，耶稣的教导，这是在地上的建造。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在地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地上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被建造好了以后，神就把我们提到天上，成为天上圣殿的一部分。这是神的旨意，这是基督在我们身上最荣耀的工作。我们来看地上的教会与天上圣殿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地上的教会、天上的圣殿的建造有密切的、不可分的关系。G.K. Beer 他指出，他这样说：地上的教会不仅是像圣殿，而且是旧约圣经中所预言的末日圣殿的实际实现之开始。他指出，旧约的圣殿是整个宇宙的一个小的模型，所以这个圣殿不是在地上圣殿，它是一个充满宇宙的观念。以弗所书说，教会是充满万有的基督所充满，世界末了要显现的新城圣殿，是末后的亚当基督，他完成了神当初对亚当和他后裔的命令。你们记得那个命令吗？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也就是说，神的荣耀和同在遍满了全地，这是神计划最终的目的。所以到启示录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最后在新天新地中，约翰看到了那个异象，他看到了那个新城圣殿，它是一个遍满全地的圣殿。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当他看到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他没有看到山，没有看到海，他立刻看到的是从天而降的新城新圣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把它称为新城圣殿，就是基督的心腹。他解释，这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原文是神的帐幕与人在一起，那神的帐幕就是基督，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如果我在翻译一遍，就是看那神的帐幕与人在一起，他要与他们一同支搭帐幕，他是他们的子民，他是自己是神与他们同在。最后新天新地要达到的，神与他的子民同住，与基督同住的情形。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节一直到最后二十二章，你看到了他描述天上的这个 新城圣殿中最显著的有几个，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这个城没有圣殿，因为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也就是说这些人都在神的同在中，这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圣殿，神的圣殿充满了全地了。第二个特点，神的荣耀光辉照耀整个城，整个城都发出神的荣耀，这是天上的新城圣殿，新圣城耶路撒冷，基督的心腹，就是那些穿光明洁白细麻衣的人，就是教会的得胜者，他们在神和基督的同在中，在全地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是神国度最后的完成 consummation。 我们再收回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和计划。神的计划和旨意是什么呢？以弗所书讲的最好，一章十节，整个以弗所书的提纲，他的像写论文的一个中心思想，他所有以弗所书就在解释这一节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节，神要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如果我再翻译一下，可以这样讲，神旨意的奥秘就是他在基督里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整个以弗所书都在讲这一个，这个旨意和计划就是天地上的教会渐渐的成长，人数加多，我们被慢慢的长大成熟，然后最后跟天上的圣殿渐渐的合而为一，最后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也是天上的新城新圣城耶路撒冷，神和基督的同在的荣耀就充满了全地，这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我们做一个结论，耶稣洁净圣殿是象征性的一个行动，他揭露当时圣殿敬拜在属灵上已经毁灭了，耶稣洁净圣殿，他中断了当时圣殿的敬拜，象征他要终止地上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所以耶稣他在启示，他道成肉身的身体就是圣殿，他的复活升天的身体是一种升高的新的圣殿，他的死和复活也带来了天上圣殿建造的开始，因为他是天上圣殿的建造者，他也是天上圣殿的头块房角石。圣殿建造的材料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圣徒，他们被基督透过对神儿子的真的知识的认识结合成一个新人，这个建造的工作是在地上的教会中产生的和发展和渐渐扩张的，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达到完成，在新天新地中被显现出来。神与基督和神的子民同在的荣耀之中，遍满全地，全地都是神的圣殿，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重建圣殿的意思。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就是圣殿，神居住在他里面，他是圣殿的头块房角石，他是圣殿的建造主。我们怎么应用在生活中呢？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圣经解释圣经的一个这个总的原则，我们需要从基督建造重建天上的圣殿的真理 来看整个旧约的历史，来看摩西建造教会，大卫和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工作。我们需要从耶稣的死和复活和教会的建造中来看旧约圣殿的被毁和重建中的真理，来帮助我们今天看到在历史中的教会的圣殿的重建的真理中的原则，我们可以运用在今天的教会的建造上。否则那段历史跟今天的教会是一个隔断的毫无关系的历史时间。我们需要从地上教会的建造和天上圣城圣殿的建造看到，这是神在基督里面的奥秘，是神的旨意和计划。很多时候我们问神的旨意是什么，这就是神的旨意，我们是被他建造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基督工作施行的原则。以弗所书在讲完启示完圣殿和教会的建造之后，保罗就开始讲生活中的运用。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要除去一切的苦毒、愤怒、恼恨、贪婪。妻子顺服丈夫，丈夫以基督舍己的爱爱妻子，父母儿女的关系，仆人主人的关系，以及最后穿上军装，全副的军装，与天上属灵的恶魔征战。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把我们建造在天上的圣殿。如果我们离开了圣殿的建造，这些的真理就变成一些地上的道德规范而已了。当这个真理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荣耀的工作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换而言之，基督是在这些生活遭遇中渐渐把我们建造成为天上神的圣殿。在这样的建造过程中，我们必定经历和基督的同在渐渐彰显神的荣耀，一直到我们见他的主的面为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思想你圣殿建造的真理，主，我们是何等的愚昧，主，我们求你光照我们，继续带领我们。主，我们知道你兴起了多少你的仆人，对你的真理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你的教导作为房角石，作为教导和启示的准则上，继续的说明了你的真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借着这些你所重用的仆人的光，使我们认识到你要如何的把我们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主啊，让我们带着这样的认识回到我们的遭遇中去看，我们每一天你要如何带领我们建造我们，在真理中使我们想起你说的一切的话，把我们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到我们见你的面，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